请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请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第三十二节。
第三十二节。
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我想这里提到犹太人，提到希利尼人，也提到神的教会。
我想在这里提到犹太人、希利尼人，也都有神的教会。
圣经是由犹太人代表神属地的选民，
圣经是犹太人代表神属地的子民，
用希利尼人代表外邦人，
用希利尼人代表外邦人，
然后就是神的教会，
其他的神的教会。
所以从这些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神的眼光中可以把人类分成三班。
所以从这段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神将人分成三半，
有一班是犹太人，
有一班是犹太人，
一班是外邦人，
一班是外邦人，
还有就是神的教会，
跟着就是神的教会。
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在一起有一个同心的追求，我们一同要来看圣经中的预言。
我们知道在这一次里面，我们有同心的追求来看圣经的预言。
因为预言在原文里面有两个意思，
因为预言在原文里头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预测未来，
一个预测未来，
还有一个就是述说神的旨意，
另外一个就是述说神的旨意。
其实我们说过这两个定义啊，应该是一个。
其实我们讲过这两个应该是合二为一的，
因为述说神的旨意是比较广泛，
因为述说神的旨意是比较广泛。
神的旨意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
神的旨意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
所以当神述说他将来的旨意的时候，
所以当神述说他将来旨意的时候，
他不只要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
或者他对我们在将来所发生的事，
而且对这些所发生的事神有他的解释，
也对将来所发生的事神有他的解释。
所以我们要明白预言严格说来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指着神的旨意，述说神的旨意说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的预言在圣经里面是讲到神所讲的话。
那因着这个缘故，预言很自然就分成三类，
所以好自然的预言就分成三类。
一类是关乎以色列人的预言，
一类是关乎以色列的预言，
有一类是关乎教会的预言，
有一类是关乎教会的预言，
还有一类就是关于世界的预言或者外邦人的预言，
另一类就关乎世界关乎外邦人的预言。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三方面都读过，我们对预言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
如果我们将这三部分都读过，我们就对神的预言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
那么这次我们在中区呢，我们要其中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要来看从圣经预言和世界末日。
这次我们在中区就是讲圣经与世界末日。
我们在别的地方提到对于外邦人或者世界的预言，就的历史来说，
在历史来讲，我们有些地方提到世界预言和这个，
但是今天早晨和这一次我们希望集中在世界的末日。
在这一次今天早晨我们所提到的世界的末日，
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
昨晚我们已经讲过，
全本圣经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
全本圣经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
这都是神的启示，
这是神的启示。
那么你怎么解释，有什么可能能够解释这180个预言？
那你怎么解释1800多个预言呢？
我们知道每一个预言都代表一个世界，
我们都知道每一个预言是代表的世界。
那么从创世一直到最后，我最后世界最后的一天，我们知道就着圣经他曾经给我，
我们从创世纪一路看到将来世界末日，我们可以看到总共有1800多个日。
虽然里面有的有重叠，
虽然有些是有重叠的地方，
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事件要发生，所以圣灵就把这个1800个预言放在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预言是将会发生的，所以是圣灵是将1800多个预言是放在圣经里头。
那这里面一共是占据了全本圣经27%的篇幅，
这些总共占到圣经里头是27%的篇幅，
所以大概是四分之一强的，
大概是超过四分之一。
所以你看见圣经四分之一可以说都是说到将来的事，
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头呢四分之一是讲到将来的事，
都是说到预言，
主要讲到预言。
我们昨天已经说过，
他们我领讲过，
在590个重大的事件里，
590个重大事件里
只剩下20件没有应验，
只系剩低二十个未应验。
所以你知道应验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呢个应验率系非常之高。
现在从今天一直到主回来，我们知道还有二十件还应该。还有二十件还没有应验。
从现在开始到主再来，我们总共有二十个未应验。
所以我们这一次在中区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这一部分还没有应验的预言。
所以这次我们在中区的大部分集中在这个二十个未应验的预言里头。
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圣灵给我们这么多的预言。
圣灵给我们这么多的预言。
他有没有可能给我们一把的钥匙？
所以没可能给我们一把锁匙，
让我们能解释这一千八百多个预言。
等我们来到解释一千八百多个预言。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大家都知道，
当一个星体在太空运转的时候，
当一个星体在太空运行的时候，
或者说像地球绕着太阳来转，
或者地球环绕太阳来转，
大家都知道它是个椭圆形的轨道。
大家都知道它的轨道是椭圆形的。
那么它的轨迹是一点一点累积来的。
那么它的轨道呢，是一点一点的累积而来的。
但是轨道上有好多好多的点。
那么在这个轨道上都有好多好多的。
当地球跑到这个点的时候，
当地球走到行到这个点的时
候，我们知道说春天就来了，
我们就春天来了。
它跑到另外一个点的时候，
它走到另外一个点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秋天就到了，
我们就秋天来了。
所以你看见说，当地球绕着太阳转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会看到当地球就绕着太阳，
或者当它自己在那里转的时候，
或者当它自转的时候，
有许多事就在我们地上发生了，
有很多事在地上就发生了。
但是很有意思，
但很有意思。
今天如果你观察星体的运动，
如果我们今天观察星体的运行，
你知道神虽然我们知道所有星体的运动都是在一个椭圆的轨道上来转，
我们知道所有星体的运行都是在一个椭圆的轨道来转，
但是它基本的解释非常简单。
但它基本的解释很简单。
你如果能抓住它那个背后基本的解释，
如果你能够抓住它背后的基本解释，
你就能够看，你虽然这里有许许多多的点在轨迹上，
虽然有很多点在轨迹上，
但是你能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
但你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那么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的。
预言也是这样，
预言也是这样。
虽然有一千八百多个预言，
虽然有一千八百多个预言，
但是圣灵有一个总的解释，
但圣灵有一个总的解释，
或者说有一些中心的解释，
或者讲一个中心的解释。
如果我们能抓住那些钥匙，
如果我们能抓住那些重要的锁匙，
我们对预言就有了认识，
我们对预言就有认识。
我们不是零零碎碎的读一些预言，
我们没有零碎这样读的预言。
我知道今天很多人为着好奇读预言，
我知道今天很多人为了好奇而读预言。
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所有的东西都是零零碎碎的。
所以因为这样缘故，我们知道很多东西都是零零碎碎的。
你也能够找到一些的资料，
你都可以找到一些资料，
那么 你就发现预言是非常非常有兴趣。
那么有发现预言是非常非常有兴趣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但我们不要忘记，
当我们真的要读圣经的预言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要读圣经预言的时候，
圣灵把预言给我们，
圣灵将预言给我们，
他不只把预言给我们，
他不但只将预言给我们，
他也把预言背后的解释给我们，
他也将预言背后的解释给我们。
那么预言背后的解释，
咁预言背后的解释
才真的能叫我们得到帮助，
也真系先至能够真真正正我哋得到帮助。
所以我们读预言不能光读预言，
所以我读预言嘅时候唔能够净系读。
我们要读到一个地步，尘心在我们里面起来才是好。
我们要读到一个地步，就是在我们内心诚心地起来才好。
当诚心没有照亮的时候，
当诚心未照亮的时候，
也许我们头脑能明白启示录的每一句话，
可能我们都能够明白启示录每一句话，
但是我们里面一点都不亮，
但我们里面一点都不光亮。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读圣经的读预言的难处。
所以你们在读 圣经预言的难处。
有的人可以成为启示录的老师，
有的人会成为启示录的老师，
有的人可以成为预言专家，
有的人会成为预言专家。
但是弟兄姊妹，
但是
问题是诚心有没有从他的里面照亮。
问题就是神经在他内心有没有照亮。
当你读启示录预言的时候，
当你读预言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你里面天亮了，
你发现你里头天亮了，
如果你遇见诚心了，
如果你遇到诚心，
你遇见我们的主，
你遇见我们的主。
所以你明白吗？
所以你明白
启示录是最难读的一卷书，
启示录是最难读的书。
启示录有许多的预言，
启示录有好多预言，
但是非常有意思，
它非常有意思。
有一句话，
有句话
就把这所有的预言通通把它解释了，
就将所有的预言来解释了，
那也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
那好重要的锁匙。
你记不记得在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
你记不记得启示录里有句话？
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所见证，
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所见证。
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光读预言而没有碰到预言的灵，
你不会只能读预言而不读 碰到预言的灵。
有的人只给我们预言的字句，没有让我们碰见预言的灵。
有的人经常给我们读预言的字句，没碰到预言的灵。
原来在预言的背后是有一个精髓，有一个灵的。
原来预言的背后有个精髓，有个灵。
那么预言的灵是什么呢？
预言的灵是什么？
乃是耶稣基督的见证。
那耶稣基督的见证。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当你在那里读一段预言的时候，
当我们读一段预言，
有没有遇见主呢？
你有没有遇见主呢？
这一段预言有没有改变你呢？
这段预言能不能改变你？
这一段预言叫许多人点头，但是有没有叫你的身上有很大的改变呢？
这段预言都令到好多人点头，但对你内心有没有改变呢？
所以让我们记得，
所以
我们不能只注重预言，
我们不能注重预言，
我们更要注意预言背后的灵。
我们更要注重预言背后的灵。
预言背后灵总是叫我们看见基督。
预言背后的灵总是叫我们见到耶稣基督。
如果一个预言只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如果预言只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只是叫你有一点的行动，
接着你有点行动。
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想到世界末日的时候，
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开始存粮，
我们可以取粮。
所以如果在美国的话，应该到加拿大很偏荒的地方去。
我如果在美国的话，美洲的话，我们要去加拿大很偏荒的地方。
但是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个是预言的灵吗？
这些是不是预言的灵呢？
有许多人他明白预言，
有人明白预言，
但是他和我们的主是完全脱节的。
但是我们的主人脱节，
他是害怕有什么事临到他，
他很害怕有些事会临到他，
他是希望说能脱去那些苦难，
他希望能够脱离那些苦难。
但他有没有问过，
那么有没有问过，
有一些苦难是因为你把生命分给别人，
有啲苦难就因为你将生命分俾其他嘅人，
就像母亲的苦难一样，
就好似妈妈嘅苦难。
因为生命成熟了，
因为生命成熟了，
当然经过一种的苦难，
佢都已经经过啲苦难。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有的苦难能逃避，有的苦难是不能逃避。
有啲苦难可以逃避，但有啲苦难系唔可以。
有的苦难叫我们更成熟，
有啲苦难叫我哋更加成熟。
所以让我们记得，
所以请我哋记得，
我们千万不能以我们自己做中心，
我哋千万唔可以以我哋自己做中心。
如果这样来读圣经的话，
如果咁样嚟读。圣经
不错，你也能够非常的轰动，很多人也很喜欢听。
没错，你所讲的都是很轰动，很多人很喜欢听。
有的也是圣经里面的话，
也都有很多人圣经里的话。
但是我们没有读到圣经的灵，预言的灵。
但我们没读到圣经里头预言的灵。
我们里面还是黑的。
我们要变异了哈！
你可以逃到一个地方，
你可以逃到一个地方，
你可以奔到一个地方，
你会奔到一个地方。
弟兄姊妹，那里也许鸟语花香，你是最安全不过。
可能那里是鸟语花香，你最安全不过。
但是你里面天还没有亮，
但你里头天都没亮，
你还没有亲自的遇见我们的主，
你没亲自的遇到我们的主。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预言是最被人误会，
预言还最容易被人误会。
让我们记得，
让我们记得，
预言和我们的金钱发生关系，
预言和我们的情形发生最大的关系。
这个真正预言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的，
这个真正预言在里头发生，
他如果真的。他真的相信预言，
如果真的相信预言，
他不是问说别人有没有受感动，
他不会问其他人有没有受感动，
他要问说我有没有受感动，
他要问我自己有没有受感动，
我的生活是不是在神话语的支配底下，
我的生活还能闪个寄托里头，
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特别不只要读预言，我们要问预言的精髓在什么地方，
我们不但是读预言，我们要问预言的精髓在哪里，
所以我们不能光问说这是1800个预言，
所以我们能够经常问你1800个预言，
我们要问说这个预言一定环绕着什么中心在那里转的，
我们要问这些预言还环绕这个中心在那里转呢？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运动是圆周运动的话，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运动是圆周的运动，
只有一个中心的，
就只有个中心点。
但如果一个运行是轨，一个是椭圆的运动的话，
如果一个是椭圆型的运动，
比方说地球绕着太阳，
譬如话地球绕着太阳，
或者月亮绕着地球，
或者月光就是绕着地球。
我们知道它所走的轨道不是圆的轨道，
我们知道它所走的轨道不是圆的，
它所走的轨道是椭圆的轨道，
它所走的轨道是椭圆型的。
但虽然是椭圆的轨道，
啊，虽然是椭圆的轨道，
它是有中心的，
是有中心点，
它一共有两个焦点，
它总共有两个焦点。
在这两个焦点里面，
在这两个焦点里面，
你可以把太阳放在这个焦点，也可以放在那个焦点。
你可以将太阳放在这个焦点，也可以放在那个焦点。
但是无论如何，
你
这个点，当地球转太阳的点点滴滴，
当地球转太阳的点点滴滴，
你知道说它是围绕着一个中心，
你知道它是围绕一个中心。
同样的。
同样。
我们要问说，当我们读圣经中的预言的时候，
我哋要问一个问题，就系当我哋读圣经预言嘅时候，
那个焦点在什么地方？
到底个焦点喺边度？
如果我们看不见焦点，
如果我哋睇唔到焦点，
我们只看见点点滴滴，
我哋只睇到点点滴滴，
我们还是不明白圣经预言。
我哋依然明白圣经嘅预言。
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需要明白，不止预言，还有我们必须要知道，预言的灵乃是为着耶稣基督所见证。
我们不但只有知道预言，更加要知道预言的，这是围绕着耶稣基督。
你不可能讲到世界而看不见耶稣基督。
你不可以看到世界而看不到耶稣基督。
你不可能讲到世界末日而看不见我们的主。
你不可以提到世界末日而看不到我们的主。
你也不可能讲到以色列看不见我们的主。
你都不可以说以色列而看不到我们的主。
这两天你听新闻的话，
如果你两天你看新闻，
你知道说阿拉伯和以色列，巴基斯坦和阿拉伯以色列他们又在谈判。
你会看到呢，阿拉伯以色列，他们阿拉伯也在谈判。
以色列准备再把13%的土地拿出去。
以色列准备将13%的土地拿出去。
那弟兄姊妹，这是世界上一条新闻。
所以等于是这个世界上一条新闻。
但如果你懂得关乎以色列的预言，
如果你懂得关乎以色列的预言，
你知道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
你知道主回来的日子，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每一个预言都应该让我们里面发亮。发亮，
每个预言都应该令到我们内心发亮，
真的看到晨星，
你真的看到晨星，
这是非常荣耀的，
这是非常荣耀。
我还记得，大概两年前和一班年轻的美国年轻的弟兄姊妹到以色列去，
我就记得喺两年前，我同一班美国年轻弟兄到青年到以色列去。
有一天早晨，我们大家约好，我们很早要到橄榄山去看日出。
有朝我哋约好好早就去橄榄山睇日出，
我们的目的是要看日出，
我哋目的系想睇日出。
结果因为我们很早就到了橄榄山，
结果因为我哋太早到橄榄山，
没有想到在日出以前我们看到了晨星，
冇谂到咧喺日出之前我哋睇到晨星。
你叫晨星乃是太阳出来以前最明亮的一颗星，
你就喺太阳未出嚟之前，之前晨星系最靓嘅。
那个时候是人最疲倦、最疲倦的时候，
关键系人最疲倦、最疲倦嘅时候，
是最容易睡觉的时候，
最容易瞓觉嘅时候。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惊醒的人看不见晨星。
所以我哋知道唔警醒嘅人咧，佢睇唔到晨星。
但那次主实在恩待我们，
所以嗰次主真系恩待
我们要看橄榄山的日出，结果我们看到了那个晨星。
我哋要睇橄榄山嘅晨日出，结果我睇到橄榄山嘅晨星。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那颗晨星乃是为着所有爱慕主显现的人。
那些神星是为了爱慕主的人所
显。你知道太阳出来了，
你知道太阳出来
了，如果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
如果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
你不管你惊醒不惊醒，那天都会来到。
不理会你警不警醒，你依然会来到。
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如果不信主人，他根本没有预备好，
他们还是太阳，太阳升起来了，
他依然会看到太阳升起。
但只有我们这些爱主的人，
但只有我们这些爱主的人，
当别人睡觉时，我们不肯合眼。
当其他人瞓觉时，我哋唔肯眯埋眼。
当别人放松的时候，我们却在主面前呼求。
当其他人放松的时候，我哋反而喺主面前哀求。
当我们警醒祷告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警醒祷告嘅
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爱慕主的显现，
如果你真系爱慕主嘅，
就像保罗所说的，
就保罗所讲的，
你看见吗？
你睇见
会看见那个神迹，
你会睇到啲神迹。
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
所以但愿主恩待我
们。如果我们带着一颗爱的心来读主的预言，
如果我哋带住一个爱嘅心嚟读
读圣经嘅预言，
读圣经嘅预言，
你不会满足，
你唔会满足，
一直等到你的心发亮，
一直等到你的心发亮，
一直等到你那个黑暗伸手不见五指那颗心看见了晨星，
一直等到你个内心黑暗伸手不见五指，一直等到你睇到晨星。
我想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下，如果你要画一个椭圆，你知道怎么画吗？
我想请弟兄姊妹了解一下，如果你想画个椭圆，你想点画呢？
那么我想很简单的，你要画一个椭圆，你当然需要一支铅笔。
我谂你好简单，如果你画个椭圆咧，你需要支铅笔。
不过你用铅笔画，你画不出个椭圆来。
但如果你用铅笔咧，你画唔到个椭圆。
很不容易的，
好难。
除非你是专家，否则你很难画出个椭圆来。
除非你系专家，如果唔系，你好难画出一个椭圆。
椭圆呢是个非常美丽的图案。
椭圆系一个非常美丽的图案。
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叫 Kepler。
有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叫 Kepler。
他死的时候叫人在他墓碑上面呢，就画一个椭圆。
他死的时候叫人在他墓碑上画个椭圆。
因为我们
因为你知道他一生爱，
他也一生研究天文的，
他也一生研究天文，
收集了很多很多天文的资料，
他收集了很多天文的资料，
因为他爱慕神的话，
因为他爱慕神的话，
他相信说如果圣经宇宙是神所创造的，
他相信如果宇宙是神所创造的，
地球如果绕太阳转的话，
地球如果绕太阳转，
那最圆满的一个图案一定是个圆圈，
最圆满的图案因为是个圆圈来的，
那么月亮绕地球也是应该是一个圆圈，
光照着地球也是因为一个圆圈，
结果他就试着用这一幅图画来和天文学的资料来对一对，
所以他就试着用这幅图画用来到同天文学来对一对，
结果他弄了半天不成功，
结果他搞了很久都搞不通，
他要忠于神所神的创造，
他要忠于神的创造，
因为在天文所留下的资料证明说地球绕太阳不是个圆周，
因为根据天文所得到的资料地球不是绕着太阳一个圆周，
因为他的观念错了，
因为他观念错了，
他以为说如果是属天的一定是圆周的，
因为他认为如果属天的应该是圆周，
但是慢慢的他修正他自己，
他慢慢的修正自己，
他知道人的道路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
他知道神的道路永远高于人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神的意念不过人的意念，
所以呢他就问说如果神啊不是个圆周是什么样的个图形，
所以他就问了个神啊如果不是个圆周是什么个什么样的形状，
结果他就根据所有的资料去算，
所以根据所有的资料去计算，
他有一个大的发现，
他有个很大的发现，
所有在太空里面，
所有在太空里头
任何一个星系运行的轨道通通是椭圆形的，
任何星球所运行的轨道都是椭圆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感谢
你看见在神的创造里面，
你看看
在神的宇宙里面，
在神的宇宙里面，
如果讲到运动的话，
如果你运动的话
不是椭，不是圆周运动，
不是圆周运动，
那是我们的观念，
这是我的观念，
这个神的启示，
这神的启示
都是椭圆运动，
都是椭圆的问题，
只要是属天的就一定是椭圆的，
只要是属天的一定是椭圆，
所以他死的时候，
所以他死的时候
他告诉人说，
他告诉人家，
那么在我的墓碑上你什么记号都不要有，
在我墓碑里头你什么记号都不要
有，你只要在上面画个椭圆就可以，
你只要上面画个椭圆，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
你怎么画椭圆，
你怎么画
椭圆，里面好多点对不对，
椭圆还上面很多
点，你的每一个点一定要把它点对才可以，
你没有点对的点光线，
有的人会画圆，
有的人会画圆，
就像圆规画的一样，
用圆规画，
但是你要画个椭圆实在是很困难，
但你要画椭圆真的很难，
但让我告诉你一个秘诀，
但我告诉你
一个有一个秘诀你一定能把椭圆画得好的，
有个秘诀你一定用可以用椭圆画，
当然你需要一支笔，
你要一支笔，
你需要一根线，
你要一支线，那
根可以可松可以伸缩的那个线，
那条线是可以伸缩的，
那么这个有一定的长度，
有一定的长度，
然后你需要拿两个大头针，
然后你要拿两支大头针，
然后你把画板放在桌上，
要将画板，
你把纸头放在桌上，
将画板放在台上，
你想，你在上面呢就钉两个大头钉，
你钉两个大头钉，
然后呢这个大，然后那根线呢应该比大头针中间的距离要长一些，
不仅是那个又比大头针中间个点呢要长一些，
然后那个线一端绑在大头针上，另外一端绑在另外一个大头针上，
咁都是那个绑喺两支大头针上都。
好了，现在呢那个线呢在你的桌这个画纸上呢是松的。
咁咧，而家你嗰、那個嗰條線同我睇頭針咧，喺你個紙上嗰係鬆。
現在你就拿你的鉛筆，
而家你攞住鉛筆，
你用你的筆尖啊，
你用你個筆尖，
就把這個鬆垮垮的那根線啊，把它撐直。
你的將嗰啲鬆嘅線咧，係將佢拉直。
那麼怎麼撐直呢？
點拉直呢？
你往外拉，
你向外拉，
你往外頂，
向外頂，
往外頂的時候呢？到了不能够再顶的时候，
顶都不能够顶的时候，
你看松垮垮的那根线呢，就变成两根直线了，对不对？
那么松的线那个变成两根直线，
因为现在你用那个铅笔往外顶的，
因为你用铅笔那种两根线向外顶。
好，现在你要画椭圆很简单，
现在你画椭圆好简单，
你一面顶呢，一面让它动，
一边顶住的时候，一边让它动，
那这样画出来的一定是椭圆。
咁你画出嚟一定系可以，
那信不信由大家，你们回去可以试试看。
信唔信由你，你翻去可以试下。
所以让我们记得，
等我哋记得，
这两个大头针啊，
呢两支大头针
所在的地方，
所所取到
就是椭圆的那两个焦点，
在椭圆的焦点。
换句话说，如果地球绕太阳转的，
换句话说，如果地球绕太阳，
你可以把太阳放在两个大头针任何一个大头针的位置，
比如像太阳摆两个大头针的中间任何位置。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
妹，你明白吗？
你明白
吗？每一点每一个椭圆的运动，
每一个椭圆什么点的，
怎么动的，
点用呢？
是根据，是以那个两个做中心，
系以嗰两个为中心，
然后受他的牵制的，
然后受住个牵制。
你不能乱跑，
你唔可以乱咁走。
你跑到别地方就不是椭圆的轨道了，
你走到其他地方咧就唔系椭圆嘅。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两个控制中心，
你会睇到呢有两个控制嘅中心。
你看见这里有两个支配中心，
你睇到呢有两个支配中心，
有两个支配中心。
有两个基础的东西，
你如果圣灵若照着它的定律的话，它画出来一定是椭圆的。
如果你照住咁嘅定律，你画出嚟一定系椭圆嘅。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
呢个系非常重要嘅嘢。
你读许许多多的语言，
你读好多语言，
1800多个语言，
1800多个语言。
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
而家我哋问一个问题，
这些好像椭圆的每一个点一样。
呢啲好似每椭圆形状嗰每一个点一样，
背后有两个焦点，
但背后有两个焦点，
那两个焦点就能够解释所有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预言。
呢两个焦点可以解释所圣经里头所有嘅预言，
而且它一定是耶稣基督的见证，
而且一定系耶稣基督嘅见证。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等，
那么到底预圣经中预言的焦点是哪两个呢？
所以喺圣经里头嘅两个焦点系边度呢？
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第一个焦点。
第一个焦点
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
但主耶稣基督摆起来。
第二个焦点，
第一个焦点
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
但主耶稣基督摆起来。
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摆起来的时候，
他是神的羔羊，
是神的羔羊。
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摆起来的时候，
他是犹大的狮子，
他是犹大的祭司。
他第一次来做人类的救主。
他第一次来做人类的救主，
他第二次来要做人类的审判主，
他第一次来要做人类的审判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因着主耶稣来两次的缘故，
因着主耶稣基督来两次的缘故，
因为这和他的救恩发生极大的关系，
因为这同他救恩发生极大的关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因着这个缘故，
因着这个缘故，
你看见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就环绕着这两个最重大的事件在那里动的。
咁你睇到圣经里头所有预言咧，环绕住呢两个焦点而动嘅。
为什么海山出现了呢？
点解海山出现呢？
为什么海山在波斯湾战争居然和向全世界挑战呢？
点解海山居然喺度向全世界挑战呢？
我们在电视里面看见这个巴格达不知道做了何等的轰炸。
我哋睇到喺电视上睇见巴格达受到好大轰炸。
不要忘记。你读这个，你读到这个以赛亚十三章的时候，
我们觉得当你读过以赛亚书第十三章，
那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巴比伦的势力有一天要抬头的。
嗰度好明显嘅话俾我哋听，巴比伦嘅势力有日要抬头。
所以到了波斯湾战争的时候，
所以到波斯湾战争，
你再来读以赛亚十三章，
你再读以赛亚书十三章，
你看见说关于巴比伦、关于伊拉克圣经是有预言，
你睇到巴比伦、伊拉克当。伊拉克当时正经系预言嘅，
那为什么出了个海山呢？
点解会出咗个海山呢？
不要忘记，
我唔记得。
你看见这些预言乃是围绕两个中心，
呢啲预言系围绕住两个中心。
主耶稣不是来了，
主耶稣不但是嚟，
第二次还要来，
第二次仲要嚟。
因着这个缘故，
因着咁嘅缘故，
你看见吗？整个圣经的预言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在那里转的。
整个圣经嘅预言系围绕住呢两个焦点而转。
所以你不管怎么讲你的预言，
所以你讲咩预言，
你不能讲预言讲到一个地步，人只会逃到山上去。
你唔能够讲预言讲到一个地步，就系啲人咧冚唪唥逃晒
咗。而人居然遇不见主，
而啲人咧公然系预言。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所以等于是不
是？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呢个非常清楚。
所有的预言，不管你怎么说。
所有预言唔理你点讲，
1800多个预言，
1800多个预言
是围绕在两个焦点上，
系环绕住喺两个焦点上。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
所以主耶稣就解释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也解释了人类的未来。
主耶稣就解释咗成个人嘅人类嘅历史同埋耶稣嘅再来。
但是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
但系主耶稣嚟到呢个地上，
他不只是一次，
更唔系一次，
他是两次，
两次。
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讲，
你知道对犹太人，
他们只知道一次，
佢哋只知道一次，
他们只知道说主耶稣将来有一天要回来，
佢哋
弥赛亚有一天要来，
佢哋只知道主耶稣基督弥赛亚有一日会再嚟，
要把他们认为。他们当然不认识主耶稣了，
都可能认识主耶稣，
但他们知道弥赛亚有一天要来，
那可能就弥赛亚要再来。
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就还可以顾念人头，
所有的预言是围绕着一个中心，
所有的预言是围绕一个中心，
所以他们的预言乃是一个圆周，
所以他们的预言呢是一个圆周。
圣经不是这样，
圣经不是这样，
圣经给我们还有两个焦点，
圣经给我们看到两个焦点。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就把主耶稣钉十字架，
所以是这样的缘故，以色列 些眼中耶稣变成极高，
因为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根本佢哋发梦都估唔到。
如果一个弥赛亚来到地上，
如果一个弥赛亚嚟到地上，
他一定是个政治强人，
佢一定系个政治强人，
也是个军事强人，
亦都系个军事强人。
所以他的拳头一定比罗马帝国还要大，
所以佢嘅拳头一定比罗马帝国广。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一定是弥赛亚把整个的罗马钉在十字架上。
咁样弥赛亚一定系将整个罗马钉喺十字架上。
结果他们没有想到，
但佢哋冇谂到，
我们的主反而被罗马钉在十字架，
我哋嘅主反而被罗马钉喺十字架。
所以我们要问，
所以我哋要问，
这些犹太人他们说，这可能是基督吗？
所以你犹太人话，咁系咪基督咧？
他们读生命记的时候，
佢读生命记嘅时候，
所有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所有挂喺木头上都被咒诅嘅。
那么这里有一位挂在十字架上，
咁而家有一位
挂在木头上，
挂喺木头上。
如果他是被咒诅，他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
如果被咒诅，佢点可能系神嘅儿子？
他们怨气他。
他的阴黑，
看到到今天他们还不相信，
都是根本可以一以胜胜。
弟兄姊妹，
百姓姊妹，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因为他的观念里面，
弥赛亚来是威武的来，
弥赛亚来是很威武的来，
是荣耀的来，
是荣耀的来。
所以他们的弥赛亚是个荣耀的弥赛亚，
就他们的弥赛亚是个荣耀的弥赛亚。
来的时候轰轰烈烈，
来的时候轰轰烈烈，
来的时候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
来的时候他的脚要踩橄榄山上。
那么弥赛亚，所以到今天为止啊，
所以到今天为止，
你知道不光是犹太人，还有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是基督徒，还有回教徒。
所以到今天犹太人、基督徒，
他们到今天还是相信，都相信说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
他们根本不能相信基督是从橄榄山下来。
所以在橄榄山的附近呢，都是犹太人的坟墓。
所以在橄榄山附近都是犹太人的坟墓。
因为他们相信说这个弥赛亚来要从橄榄山回来。
因为他们相信弥赛亚呢是由橄榄山
来。那你的坟墓靠近那里，一定第一个先复活。
那你的坟墓靠近那里，你会相信是第一个复活。
所以如果你要埋葬的话，那是最好埋的都是靠近橄榄山。
所以如果埋葬的话，最好就靠近橄榄山。
那不是如此。回教徒也这样，
回教徒都是这样。
所以他们的坟墓葬在什么地方？
就他的坟墓葬在哪里呢？
你知道橄榄山的对面呢，就是有一座山叫摩利亚山。
你知道在橄榄山对面有一个叫做摩利亚山。
那么圣殿就盖在上面，
圣殿在上面。
现在所有的门呢、啊，也你到耶路撒冷，你所有的门通通是开的。
所以你知道在耶路撒冷所有的门都是开的，
只有一个门是关的，
只有一个门是关的，
就是这一座橄榄山那个大的门叫金门。
但是对于橄榄山的大门叫金门。
那么这个金门呢，根据圣经，
根据圣经，
你记不记得这个诗篇二十四篇，
你记得诗篇二十四篇，
众城门啊要抬起你的头来，
众城门啊你要抬起你的头来。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荣耀的皇要进来，
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
那就是弥赛亚要进来，
这弥赛亚要进来。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所有的城门通通要开起来，
所有的城门都要打开。
现在所有的门都开，就是金门是关的，
所有的门都打开，只有金门没开。
那么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
当弥赛亚来的时候，
金门一定要抬起头来，
金门一定要打开，
荣耀的王要进来，
荣耀的王一定要入来。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犹太人是相信弥赛亚要来的。
弥赛亚，犹太人相信弥赛亚，
他们的坟墓是靠近橄榄山，
他们的坟墓靠近橄榄山。
回教徒也是相信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
回教徒也相信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
所以呢，他们的坟墓是埋在靠近摩利亚山坡，也就是靠近金门的附近。
所以他们的坟墓是靠近摩利亚山，也就是金门的附近。
那么基督徒呢，也相信弥赛亚要回来。
基督徒也都相信弥赛亚要回来，
也是从橄榄山回来，
一个从橄榄山回来。
那不过基督徒的坟墓都是在山谷里面，都是在那个新在希伦谷里面。
但是基督徒的坟墓呢，就喺个山谷，喺个希伦谷入边。
所以他们都等候弥赛亚来，
所以佢哋都等待弥赛亚翻嚟。
他们要抢先复活，比别人更早复活。
佢哋要抢先复活，比其他人早复活。
他们就把坟墓就埋在那里，
所以佢哋将坟墓葬喺嗰度。
现在橄榄山上有一个五星级的大旅馆，
而家橄榄山上高有个五星级嘅大酒店。
有人说，大概弥赛亚回来，他先到旅馆休息一下才下来。
很多人话咧，弥赛亚翻嚟嘅时候，先到去酒店休息一下先至翻嚟。
所以你看见大家都相信弥赛亚要回来。
所以我哋可以知道，大家都相信弥赛亚要翻嚟，
一点都不错的，
一啲都冇错。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因为喺犹太人嘅观念里面，
他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拯救他们脱离敌人铁蹄的时候。
佢哋知道当弥赛亚翻嚟嘅时候，就系拯救佢哋离开魔人铁蹄。
他们忘记了，
佢哋忘记咗。
主耶稣来做比这个更大的事。
耶稣翻嚟比做。
他知道你就是从敌人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
你就是从敌人的铁蹄里头拯救出来，
你仍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
你依然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
你可以不做罗马的奴隶，
你可以不做罗马的奴隶，
你仍旧是罪的奴隶，
你依然是罪人，罪人。
不止以色列人需要救主，
不但是以色列人需要救主，
不止被奴役的人需要救主，
不但是被奴役的人需要救主，
就是奴役以色列的罗马人、巴比伦他们，
所以耶稣要回来做救主，没错，
但是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但是他要将我们从罪恶里头拯救出来，
他要做世人的救主，
他要做世人的救主，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
你看
没？以色列人字典里面没有受苦的弥赛亚，
在以色列人的字典里头没有受苦的弥赛亚，
他们读五十三章以赛亚五十三，怎么读也读不懂，
他们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根本就读不懂，
到礼拜六。
到礼拜六，
我想在这里也有会堂的。
我谂呢度系会有会堂。
你去参观他们的会堂，
你参观佢哋嘅会堂。
他们礼拜六啊，都，他们礼拜六呢，都，他们礼拜六呢，这个都读圣经，旧约的圣经。
佢哋礼拜六都系读旧约圣经，
而且按照次序的，
已经按照次序。
比方说，他们读到，比方说，他们读这个以赛亚书。
可以可以吧？可以读到以赛亚书。
假定这个礼拜读到以赛亚五十二章，
假设佢呢个礼拜读以十五章，
那么下个礼拜应该就是五十三章了。
上个礼拜佢读五十二，呢个礼拜读五十
三。但是你去问问那些拉比和会堂的朋友们，
但你去问那啲拉比会堂的人，
如果这个礼拜是以赛亚五十二章的话，
如果呢个礼拜系读五十二章嘅话，
下礼拜就是以赛亚五十四章，他跳过去了。
下个礼拜佢又读以赛亚书五十四章，
你知道他们心虚的不得了，
因为佢心虚到不得了。
他们不愿意相信说那个受苦的弥赛亚，
佢哋唔愿意相信个受苦嘅弥赛亚。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你明白吗？
你明唔明白？
他们也读预言，
佢哋都读预言，
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预言所走的轨道是个圆周，不是个椭圆。
他们所读的预言是个圆的，不是椭圆的。
所以主耶稣说，
所以主耶稣说，
他们是看是看见，听也，他们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见。
所以主耶稣说，他们看却看不见，听也听不见。
他们是看见了，
他们弥赛亚要来，弥赛亚要来，
但他们是看了，但是看不见，
他们看也看不见。
他们不知道说弥赛亚，荣耀的弥赛亚来以前，他必须是受苦的弥赛亚。
他们不知道荣耀的弥赛亚来之前，他必须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
他在做犹大的狮子之前，
他在做犹大的狮子之前，
他在铁杖管辖万国之前，
他在铁杖管辖万民之前，
他要做人的救主。
可以做人类的救主，
在他骑着白马进耶路撒冷以前，
当他骑着白马进入耶路撒冷，
他要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
他要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他不是用武力征服世界，
他不是用武力征服世界。
不错，有一天他用铁杖管辖万国，
有一天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
但在这个之前，
在这个之前，
他用爱，
用爱，
他用爱，用忍耐，
用忍耐
来征服每一个人，
来征服每一个人。
所以十字架的旗帜不知道招降了多多少少的人，
所以十字架的旗帜不知招呼了多少人。
我们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女王叫维多利亚女王，
我记得有个非常有名的女王叫做维多利亚女王，
她告诉一个大主教说，
她告诉一个大主教说，
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愿意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
我愿意将我的冠冕在他的脚前。
弟兄姊妹，
弟兄，
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没有用枪用炮来赢得我们，
我们主耶稣基督没有用枪用炮来赢得我们，
他把他自己的命舍了，
他将他的命舍，
为我们挂在十字架，
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
妹，他带着钉痕的手，
他带着钉痕的手，
征服了你我的心，
征服了你和我的心。
让我们记得，
让我们记得，
在他用铁杖管辖万国之前，
当他用铁杖管辖万国之前，
他是神的羔羊，
他是神的羔羊，
为我们挂在十字架，
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
他为我们先卑微，然后才升高。
他为我们先卑微，然后再升高。
那是犹太人不明白的，
这些叫犹太人说不明白。
犹太人只知道鹦鹉的弥，鹦鹉只知道说鹦鹉就是伟大的弥赛亚。
有以色列人只知道，犹太人只知道鹦鹉的弥赛亚，
你是这个荣耀的弥赛亚，
荣耀的弥赛亚。
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们发梦都估不到，
弥赛亚也在十字架上受苦。
弥赛亚就在十字架上受苦。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他们只看见一个焦点，
可你见识到一个焦点，
他们看不见另外一个焦点，
他看不到另外一个焦点。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因着这个缘故，
因此我们
你读旧约圣经，
你读旧约圣经，
你最少读到333个预言，
你最少读到333个预言，
是论到主耶稣第一次来，
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但是犹太人就是看不见，
犹太人就看不到，
但是感谢主，
感谢
主耶稣果然叫做预言来到这个世界，
主耶稣果然是照着预言来到这个世界。
现在一个好消息，
现在好消息，
如果主耶稣第一次来，他的预言应验的话，
如果第一次主耶稣来到世界，这个预言
现在围绕第二个焦点，
现在围绕第一个焦点，
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
就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
那些预言也要应验。
那些预言都要应验，
那么你怎么叫他们要应验呢？
那你怎么叫应验？
那么你需要去读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
所以朋友你就要读第一次主耶稣来的预言，
然后你和这个你然后和历史来对比，
然后你同历史来起来的对比，
你就能找到解释预言的定义。
咁你能够揾到解释预言嘅定义？
这不是你随便讲，
呢啲唔系随便讲。
有很多人读到四匹马的时候，
有好多人读到四匹马嘅时候，
他那个白马一定是美国说的。
佢哋话呢个白马一定系指住美国
讲。为什么是美国说的呢？
点解指美国呢？
因为白宫是白颜色的，
因为白宫系白颜色。
那么后来那个红马一定是苏联说的，
因为后来嘅红马咧一定系指住苏联讲嘅。
因为克里姆林宫嘛，你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共产世界用红来代表的。
因为克里姆林宫咧，共产世界系用红色嚟代表。
弟兄姊妹，如果这样读，你可以读得非常有趣的是，如果你头脑聪明的话，
如果你这么读，你头脑聪明，你读得非常有趣。
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富人呢，后来逃到旷野，那个旷野一定是美国。
有个富人呢，逃回我旷野，这个旷野一定是美国，
因为那个老鹰啊，就是美国的记号国徽嘛，不是吗？
因为个老鹰就是美国国徽的。
你要读可以读出很多东西来，
你如果这么读呢，你会读出很多。
很多美国人非常爱国，
很多美国人很爱国，
他们就是希望能够从预言里面读出美国，
他们就希望在预言里面读出美国，
怎么读也读不出来啊，
怎么读都读不出来。
我花了很多功夫要读，到现在还是看不见呢，
我花了很多功夫都读不到，
所以最后没有办法，他就来个阿 Q 精神，
后面呢他就没办法了，他就来找这个阿 Q 精神。
这个耶路撒冷的英文不是 Jerusalem 吗？
那个耶路撒冷的英文呢就叫 Jerusalem，
Jerusalem 中间刚好是 USA，
主要是那个英文中间呢就啱啱好有
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的耶路撒冷到处都有，所以嘛，美国一定在预言里面。
佢话耶路撒冷到处都有，所以美国一定系中间。
美国不在预言里面，
美国唔喺预言。
中国到底在预言里面，
中国反而喺预言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我们要记得。
我
这个解释语言有它一定的定律的，
解释语言有它一定的定律。
你不是随便在那里去解释了，
不可以是随便这么
说，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这是很危险的。
那个定律哪里找的？
那个定律肯定找到的。
你看主耶稣第一次来预言什么应验？
你看一下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是怎
样？你就知道主耶稣第二次来预言什么应验，
你就可以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是怎样的。
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牛顿曾经告诉我们，
所以你知道牛顿曾经告诉我们，
他是读科学的人，
他读科学的人
是读神的创造，
他读神。
其实我们的牛顿他一生啊不只读科学，
所以我们知道牛顿一生不单只读，
他很多的时间也读圣经，
很多时间也都读圣经。
所以有人告诉我们牛顿的传记只能写到45岁，
所以他们很多人说牛顿的传记
因为
只能写到45岁，
45岁以后他专门去读圣经，
因为40岁之后他专门读圣经，
所以这个世界人觉得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世界上人觉得没兴趣。
所以让我们记得，
所以等我们
牛顿是个认识圣经也是认识神创造的，
牛顿是认识圣经，也都是认识圣经。
他说这个宇宙呢，当科学家开始追求的时候，
他说一个宇宙当我们科学家追求的时候，
他怎么明白宇宙呢？
他怎么明白宇宙？
牛顿怎么发现牛顿怎么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
牛顿是怎么发明万有引力的？
因为他找到一些定律，
因为他找到了定律，
在神的创造里面，他抓到一些定律。
那么在神创造的里头，他找到一些定律，
所以他就发现了，
所以他就发现了。
那么他说，所有研读神创造的人。
所以他说所有研读神创造，
科学家们找到两个解释的定律，
科学家发现两个定律，
一个是 unity， 另外一个 simplicity，
一个 unity， 另外一个 simplicity，
就是一致性和简洁性，
就是一致性和简洁性。
神是创造宇宙的，
神来创造宇宙，
所以你看见这里是一致的，什么都是一致的，
所以你看到所有都是一致的，
虽然千变万化，
虽然千变万化，
但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你知道吗？如果你抓住这两个秘诀，
所以你记住，如果你抓住这两个秘诀，
你就能发现整个的宇宙了，
你就能够发现整个宇宙。
我们常常听说牛顿他躺在苹果树下，一下他的大鼻子被那个被苹果这么一碰，就碰出事情来了。
我们多数听到呢，就话咧牛顿咧就系坐喺个苹果树下低，佢嘅大鼻哥咧系俾 一个苹果跌落嚟。
其实故事没有那么简单的，
这都故事蛮简单。
原来那个鼻子掉在大，原来那个苹果掉在鼻子以前，已经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其实咧喺苹果跌落嚟撞到佢鼻哥之前咧，有啲事情发生。
所以你知道，同样苹果掉在我们鼻子上，一点事情也没有。
所以你知道，同样系一个苹果跌喺我哋鼻哥上高就冇咩事发生。
不是他的鼻子和我们鼻子有特别的不同，
唔系佢嘅鼻哥同我哋鼻哥有咩唔同？
是在那个鼻苹果掉在他鼻子上以前那几天，脑子里面只想一件事情。
而系咧，就系、是、个苹果跌落喺个鼻哥之前嗰几日咧，佢脑海里头系谂紧啲嘢。
想说，这个地球跟月亮中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佢一直喺度谂，地球同月光之间有咩关系？
他们中间有个什么样的力量？
佢哋中间即系有咩力量咧？
他醒着也想，做梦也想。
佢醒嘅时候谂，发梦嘅时候
吃饭也想，什么都想。
吃饭嘅时候谂，时时都谂。
所以难怪牛顿做一些糊涂事啊！
所以难怪咧，牛顿系做咗啲。
他有一次应该把蛋放在这个不放在滚水里面，能把它弄熟了。
佢有时佢应该将啲鸡蛋咧就摆滚水里。
他脑子最想这件事，把表就放进去。
佢脑子就系猛嘅谂紧呢样嘢，所以做个手机
嚟。所以年轻人嫁给科学家前要好好的小心。
所以年轻人如果嫁俾科学家，应该好小心。
这些科学家们都是常常这个常常不知道他的脑子在什么地方。
呢啲科学家其实唔知道佢谂紧乜嘢噶。
所以牛顿说这个地球跟月亮到底什么关系呢？
那段时牛顿就想着地球和月光之间有什么关系，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当这个苹果掉在他鼻子的时候，
当那个苹果跌落去他鼻哥，
当然很痛了，
当然很痛了，
当然醒过来了，
但他醒过来了，
但很有意思，
还有很有意思，
朦朦胧胧的，
在朦朦胧胧之间，
他仿佛看见苹果像月亮一样从树上掉到了鼻子上来。
他朦朦胧胧发现呢，好像那个苹果好像月光咁跌落去鼻哥上高，
他忽然问一个问题，
佢突然间问一个问题，
会不会苹果跟我鼻子中间的关系，就好像月亮跟地球的关系一样？
佢问一个问题，会不会苹果同我鼻哥咧，好似月光同地球的关系一样？
如果神是创造宇宙的神，
如果神系创造宇宙嘅，
一切东西一定是最简单的，
一切都系一个好简单，
它不会太复杂，
佢唔会太复杂。
所以大概呢，苹果跟我鼻子中间的关系，就是月亮跟地球的关系。
我大概苹果同我鼻哥咧嘅关系，就系月光同地球嘅关系。
让我试试看，让我算算看吧。
我等我试下，我计算下。
我就假定任何两个东西中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关系。
我假设两样嘅嘢之间嘅关系都好似呢两个关系。
算的结果果然正确，
佢计算结果果然系一样，
他就发现了宇宙万地球万有引力定律。
他就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这就是牛顿为什么发现这个宇宙。
这个是牛顿怎么发现这个宇宙？
因为神的宇宙是简单的，
因为神的宇宙是简单的，
神的宇宙也是一致的，
神的宇宙是一致的。
好了，你用同样的钥匙，
好啦，你同样嘅锁匙，
他告诉我们说，
佢话俾我哋听，
如果你做预言的话，
如果你做预言嘅话，
读圣经呢也是找到这两个定律，
读圣经预言亦都用呢个定律，
它的一致性，
佢嘅一致性，
它的简洁性，
佢嘅简洁性。
虽然1800多个预言，
虽然1800多个预言，
围绕着两个焦点在那里转，
环绕住两个焦点在那里转。
所以如果你放弃一个焦点，
如果你放弃一个焦点，
你什么就看不见，
你乜嘢都睇唔到。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现在你看见吧，
你睇唔睇到呢？
在原来整个的预言乃是围绕着两个焦点，
所以所有的预言环绕住两个焦点。
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说犹太人看不见眼，这个听也听不见呢？
就主耶稣点解话啲犹太人眼睇又睇唔到，听又听唔到呢？
我从来不大懂这句话，
我从来都唔系觉得
咁样。看不见呢？
点会睇又睇唔到呢？
怎么听又听不见呢？
点会听又听唔到？
到底主耶稣讲什么呢？
都系主耶稣讲嘅。
然后主耶稣对门徒们说：，
然后主耶稣对门徒
们，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
你哋眼睛有福啊，
因为你们看见，
因为你们看
见，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
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听见了，
因为你们听见了。
那么主耶稣到底什么意思？
那么主耶稣到底什么意思呢？
等到我还没50岁的时候，
等我都没到50岁的时候，
我就得了个白内障，
我得到个白内障。
等到我得了白内障以后啊，
等我得到白内障，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看不见。
我先至明白咩叫睇都睇唔到。
那我常常看见有人写书啊。
我只睇到啲人写书，
月蒙蒙，鸟蒙蒙，
月朦胧，鸟蒙蒙。
我不大懂什么叫月蒙蒙，鸟蒙蒙啊！
我唔系几明白咩叫月蒙蒙。
等到我得了白内障，果然是月蒙蒙，鸟蒙蒙。
等我得咗白内障之后，我先至明白月朦胧，鸟蒙蒙。
我还记得有一次啊，我以为是馒头啊，把它放在我的嘴巴里，结果是餐巾。
有次咧，我发现嗰啲系馒头，想我摆喺口度，原来发现系餐巾嚟嘅。
这个我白内障严重到一个地步啊！
我个白内障严重，
我要看电视新闻看不见啊！
我睇电视嘅新闻睇唔。
我就拿那个望远镜在那里看，
我用望远镜嚟睇。
所以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唔知道？
现在我知道怎么帮助白内障嘅，
所以我知道而家点样帮助白内障。
有人告诉我说他可能有白内障。
要拿这么认识要绑。
我说我有办法知道你有没有白内障。
哇，我记住你要很美。
然后我就伸出两个指头来。
我伸出两个指头来。
我问他说，
看对吗？
这是一个指头还是两个指头？
一个一个指头还是两个指头？
他如果告诉我是两个指头，
有个娃子我这样两个指头，
他的眼睛是有福的，
可完全有福。
为什么？
应该
他没有一点的病都没有，
要不然一点都没。
但如果他是两个一指头一个指头的话，
他可以问完两个指头还有个指头，
那他白内障已经开始了，
怎么可以把那种病开始？
你知道以色列人犯的什么病吗？
你知不知以色列人犯的
什么
病？
为什么看是就看见，听就听，听不见呢？
因为看是看不见，听是听不见。
他们得了白内障，
所以得个白内障。
所以他们只看见主耶稣一次来，
所以你只能够抬头耶稣一次来，
所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叫我钉在十字架上。
对于以色列来讲，
对以色列来讲，
主耶稣弥赛亚也需要救赎。
首先我们弥赛亚是代表他们黄金时代，
他们的荣耀还在将来，
他们的荣耀依然在将来。
对他们来讲，
对他们来讲，
荣耀的弥赛亚是他们的目标，
荣耀的弥赛亚正是他们的目标。
但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他都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你怎么达到这个目标？
你怎么去到这个目标？
感谢主，
感谢主，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
没有其他的无冠冕，
没有若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
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人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
若咗死咗，就结咗好多果子出。
你不是羡慕丰收吗？
你唔系羡慕丰收？
你不是羡慕一个荣耀的弥赛亚吗？
你唔系羡慕一个荣耀的弥赛亚？
但是不要忘记，
但唔好忘记，
在他得到荣耀以前，
佢得到荣耀之前，
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
佢为我哋钉喺十字架上。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这就是福音，
呢份福音。
哦，我巴不得弟兄姊妹能够明白，
我巴不得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
主耶稣第一次来，
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他注意的是属灵的问题，
佢注意紧属灵嘅问题。
他第二次来，
佢第二次嚟，
他才解决其他的问题，
先至解决其他的问题。
因为到那个时候，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
因为关系都用铁杖来管辖万国。
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
所以你非常重
要。否则我们读预言都不明白。
我都会读预言，我都不明白。
所有的预言都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中心在那里转的。
所有预言都环绕着这两个焦点的中心而行。
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告诉我们说，
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告诉我们，
世界上那么多穷的人
呢，世界上那么多穷人，
我们应该关怀他们，
我们应该关怀他们，
我们应该多一份社会的关怀，
我们应该多一份关怀他们。
所以你看，很多人慢慢慢慢，很多基督徒他们就觉得，到底我们是关怀人对呢，我们还是把福音传给他是对的？
所以很多基督徒告诉我们，关怀他们还是用福音传给他们。
我们知道，
我们记得，
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都是有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公义要得到伸张，
这个世界的公义得到伸张。
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都是有收到哪一点？
不只是公义要掌权，
不但是公义要掌权，
公平要掌权，
公平要掌权。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因为那个国乃是人子的国，
因为那个国是养鸡的国。
人子的国和从地中海上来的这只兽来比是不一样的。
养鸡的国从地中海里头上来的这个细节很痛。
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明白，
所以我们刚明白。
今天我不是零零碎碎的读一点的预言。
今天我们不是零零碎碎的读的预言，
我们看见的是许多的预言，
我们看到很多预言
乃是围绕着两个的中心，
那是围绕着两个中心。
所以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
所以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之前，
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发生，
你发现很多事情发生，
那个时候有一个世界的大事，
会有个世界大事。
所以你知道说，那个时候就神在地中海的沿岸就兴起了四个大的帝国。
嗰阵时咧，神喺地中海附近咧，就兴起个四个大帝国。
那为什么神兴起四个大的帝国？
点解神会兴起四个大帝国？
因为是为咗主耶稣第一次来。
因为系为咗主耶稣第一次来。
你知道说，本来神是把他的话放在以色列人中间。
你知道神系将佢嘅话放喺以色列人中间。
如果神的话只在以色列人中间的话，
如果神嘅话向以色列人中间，
那么只有以色列人他们明白神的旨意。
咁只有以色列人先至能够明白神嘅旨意。
因为圣经就是让我们认识神的儿子。
因为圣经就系令我哋明白神嘅旨意。
那么如果只有以色列人有圣经的话，
如果只有以色列人有圣经嘅话，
那么你就晓，那么我们知道，只有他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咁我哋知道只有佢哋先至能够明白神。
所以感谢。
所以感谢
你看见以色列人被掳了，
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被掳，
就以色列来说，
就以色列来说，
他们被掳是亡国的历史，
他们被掳是亡国的历史，
被掳的伤痛是亡国的伤痛，
被掳的掌控在亡国的时候，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自己的国家，
因为他失去了国家，
他们像一棵树一样连根从以色列被抛到遥远的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
他们以色列整个国家好像一棵树一样被他抛去遥远的地方。
去的时候他们问说，为什么这是领导我们？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把树挂在柳，把这个树挂，把他们的琴挂在柳树上。
在巴比伦的时候，可以将他的琴挂在柳树上。
有人说，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
有人说，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
他们不能唱那个歌。
他们不能唱那个歌。
因为每次追想他们的故乡，追想锡安的时候，他们就哭了。
因为每次他们追想锡安的时候，
他们成为世界流浪的人。
他们成为世界上流浪，
他们成为世界有家归不得的人。
他们成为世界上有家归不得的人。
他们不知道怎么解释为什么我们被掳到世界各地去。
他们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被掳到世界各地。
然后不止如此，
不但如此，
后来又兴起了波斯大帝国。
后来又兴起了波斯大帝国。
那为什么波斯大帝国呢？
因为有波斯大帝国，
因为你发现说以色列有一部分人仍旧留在那个地方，
因为你发现有部分以色列人流浪那里。
后来我们才明白，
后来我们才明白，
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被掳，
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被掳。
旧约的圣经，
旧约的圣经，
旧约的预言，
旧约的预言，
比方说像巴兰的预言。
比如说巴兰的预言，
那是圣经最早最早的预言，
那圣经最早最早的预言。
那么这些巴兰大概就在今天伊拉克和伊朗这一带的地方。
巴兰就大概在今天的伊拉克和伊朗之间。
那么因着这些的是因着这个圣经和预言，就因着以色列被掳的缘故，
因着那些圣经预言以色列被掳的缘故，
所以在伊拉克或者说在伊朗这一带，
所以在伊拉克和伊朗一带，
那么在以色列之外有许多的人，他们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圣经。
那么以色列之外好多人有机会接触到圣经，
大概是在波斯那个地方，
大概在波斯的地方
有几个博士，
有几个博士，
他们在那里观察星象，
他们在观察星象，
在他们观察星象以前，
当他们观察星象之前，
大概他们就读到了巴兰的预言。
他大概他们读到巴兰的预言，
因为如果以色列人没有被掳的话，
如果以色列人没有被掳的话，
这些外邦人是不可能不可能发现那颗星的。
你们外邦人根本没可能发现那些星，
因此那个巴兰预言大概到了他们的手里，
大概是那些巴兰的预言到了他们手中。
巴兰预言里面有一句话，
以巴兰预言里头有句话，
有星要出于雅各，
有星就出于雅各，
他们印象非常的深，
他们印象非常的深，
那就告诉我们说，那就是弥赛亚要来到这一代的时候。
这就告诉我们听，这个弥赛亚要来到这一代。
结果果然他们发现了那颗星，
结果果然他们发现那颗星，
结果你记不记得吗？他们就发现了那颗星，
结果他真的就发现那颗星，
结果他们就不远千里就来到了耶路撒冷。
结果他们不出千里来到耶路撒冷，
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的王已经诞生了。
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王已经诞生了。
那么这个他们晓得很，他们看得很清楚，
他们看得很清楚。
那么弟兄姊妹，这些外邦人，
让我再来，
这些博士，
这些博士，
他们怎么知？他们怎么知？他们怎么晓得？他们怎么知道这个那颗星呢？
可是凭什么发生呢？
就是因为他们看见神的话，
就因为他看到神的话，
他们看见巴兰的预言，
他们看到巴兰的预言，
说是有幸出于雅各，
有幸出于雅各，
然后他们看发现了那颗星和别的星都不同，
他们发现过星和别的星不同，
所以他们就不远千里，大概从伊朗那一带就来到了耶路撒冷。
他们不远千里，大概从伊朗来到耶路撒冷。
根据天文学家告诉我们，
根据天文学家告诉我们，
就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
就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太阳系里面有个三颗星刚好是汇合的，
太阳系里头刚刚有三颗星一起汇合，
所以特别特别的明亮，
会特别特别的明亮。
那么等到主耶稣来到伯利恒的时候，
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伯利恒，
特别是从耶路撒冷往南走的时候，
特别是往南走的时候，
结果我们发现那几颗星又聚在一起，
我们发现那几颗星又聚在一起。
如果根据天文学的资料，如果你从耶路撒冷往这个伯利恒走的话，
如果根据天文学家的记录，从耶路撒冷去伯利恒，
那个星刚刚好在你前面走，
嗰个正啱啱就喺你前边，
而且到伯利恒那个刚好停在那，
一到咗伯利恒啱啱好就停咗。
这是根据天文学的资料能够分析出来的，
呢个根据天文学嘅资料分析出嚟。
所以果然主耶稣是在那个时候降生，
所以果然主耶稣就喺嗰时候降生。
你看见吗？
你看到？
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
呢啲非常稀奇啊！
现在你如果想知道主耶稣大概什么时候降生，
如果你而家想知道主耶稣咩时候降生，
那颗心是非常重要的，
嗰颗心非常之重要。
但是博士怎么明白这颗心？
但是博士点明白嗰心呢？
因为以色列人失丧了，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了波斯。
因为以色列人亡咗国，被掳到巴比伦，
所以神的话就流到那一带。
所以神嘅话语流到嗰一
带。连外邦人，
连外邦人，
连几个博士，
连几个博士，
他们都能够得着启示。
他们都能够得到启示，
然后当他们观察星象的时候，
然后当他们观察星象的时候，
他们果然看见有星出于雅各，
他们果然发现星出于雅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现在你明白吗？
你明明白吗？
在主耶稣第一次回来之前，
在主耶稣第一次回来，
神要兴起一个大的帝国叫做巴比伦，
神要兴起一个大帝国叫巴比伦，
叫做波斯，
叫波斯。
以色列人他们不明白，
以色列人明白，
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漂流到异乡？
哇，怎么我们要漂流回异乡呢？
如果没有那一次的漂流，
如果没有那次的漂流，
就没有几个博士来到主耶稣那里，
就没几个博士来到主耶稣那里，
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得救呢？
我们这一帮人怎么得救？
所以那几个博士来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
所以那几个博士就是代表我们这一帮外邦
人。看见神的预言，因着看见圣经的预言，
因着看见圣经的预言，
然后又看见那颗心，
然后看到那颗心，
他们不远千里来拜我们，
他们不远千里而来来拜我们。
弟兄们，我们这些人岂不都这样吗？
我们一点都不是这样。
我们应该不明白圣经，
我们应该不明白圣经，
因为圣经乃是在以色列人的手里面，
因为圣经乃是在以色列人的手里面。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今天能够到了全世界，
现在到了全世界，
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
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
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
如果读圣经的话，
我们就能够找到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
我们就能够看到圣经启示的那位。
所以不止如此，
不但这样，
你看主耶稣第一次来，
你看主耶稣第一次来，
一面你知道神的话已经能够让人有一些接触了，
你知道神的话语令到人可以，
结果神兴起了希腊大帝国，
所以神兴起了希腊大国。
虽然后来罗马征服了希腊，
虽然后来罗马征服了希腊，
那是军事和政治方面征服了罗马，征服了希腊，
在军事方面征服了他。
但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
但到了罗马帝国，
就文化来说，
就文化来讲，
希腊还是征服了罗马帝国，
希腊依然是征服了罗马帝国。
那个时候他们所通用的文字就是希腊文，
当时通用的文字在希腊文。
所以现在你明白吗？
现在你明白。
如果主耶稣第一次来，
如果主耶稣第一次来，
是我们的救主，
他是我们的救主。
如果要把这好消息告诉全世界的，
如果将好消息好消息话俾全世界，
那个时候在语言上已经统一了，
当时在语言上已经统一，
就叫福音能够送到每一个不同的角落，
在叫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
那为什么神兴起罗马大帝国呢？
今天神兴起罗马大帝国，
神兴起罗马大帝国，我们都知道罗马是在军事建筑上是非常有名的。
我们知道罗马大帝国在军事建筑上非常有名。
他因着军事的目的，
他因着军事的目的，
他修筑许多的大马路，
他修筑了很多大马路。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所以我们有句话讲：“条条大路通罗马。”
因为罗马交通四通十八达的缘故，
因为罗马是交通四通八达的缘故，
所以等到我们主为我们成功救赎之后，
所以主耶稣在我们成功救赎之后，
你看见福音就能被送到许多的角落，
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可以送到世界各地。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你看见主耶稣在他降生以前，
你看到主耶稣在他降生
第一次来以前，
第一次来之前，
你看见必须他就叫万事互相效力，
他就叫万事互相效力，
他安排整个大的环境，
他安排一个大环境，
在地中海的两岸，
在地中海的两岸，
在东岸有巴比伦跟波斯大帝国兴起，
在东岸有巴比伦和波斯大国兴起，
然后在西岸你看见有希腊和罗马帝国被兴起，
在西岸有希腊和罗马兴起。
请我们记者，
请我们记者，
就以色列来讲，
就以色列来讲，
这是他们苦难的开始，
是他们苦难的开始，
他们被漂流，
他
们在亚被压迫，他们一直在敌人铁蹄底下，他们问一千个为什么，他们还是不明白，
他们其中明白，
但是不要忘记，
但不要忘记
巴比伦帝国，
巴比伦帝国，
波斯大帝国，
波斯大帝国，
然后是希腊大帝国，
然后就希腊大帝国，
罗马大帝国，
罗马大帝国，
这岂不是但以理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吗？
呢就系但呢啲系咪但以理俾我哋睇到预言呢？
第二章看见个大的像，不就金银铜铁，不就讲这四个大帝国吗？
佢讲到金银铜铁，咪就提到呢四个大帝国。
你读到第七章，那个四只兽从地中海上来，不是也是讲到这个四个大帝国吗？
你读到第七章嘅时候，仲系提到呢个四个大帝国。
你说这个非常有兴趣。
你讲呢个非常，
这个讲到人类的历史，
呢个讲到人类的历史，
这个告诉我们说人类的帝，人类帝国的兴衰史，
呢啲讲到人类帝国嘅兴衰史。
表面上来看，
表面上
是很有兴趣的预言，
呢啲非常有兴趣，
但是不要忘记，
当然冇唔记得，
它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回来。
佢系围绕住耶稣第一次嚟，
你看见吗？
你看
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主耶稣第一次嚟，
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
因为主耶稣第一次嚟，
所以让我们记得，
所以
有一件事情要发生，
有啲事要发生，
所以世界的齿轮就开始动了，
所以世界的齿轮开始动，
世界大事就开始发生了，
世界的大事就发生
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读这些预言的时候，
你读呢啲预言，
你要记得，它背后有一个解释，
佢背后有个解释，
那根线是一直连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
嗰啲线咧。系愣住主耶稣第一次嚟，
所以非常的稀奇，
所以非常稀奇。
这是为什么当主耶稣来以前，
呢就系点解主耶稣基督嚟之前？
你知道，你看见很清楚，
你睇得好清楚。
有已经有四个帝国已经过去了，
有四个帝国已经过去，
非常有意思啊，
非常有意思。
在四个国以后，
喺四个国之后，呢四个王嘅名咧喺大以理书度度。
尼布加尼撒，
尼布加尼撒，
古列，
古列，
然后呢是是亚历山大，
然后叫亚历山大，
还有雅古斯都，
还有雅古斯都。
你为什么读到路加福音读到雅古斯都呢？
因为你读路加福音读到雅古斯都。
讲到主耶稣降生，为什么讲到雅古斯都呢？
讲耶稣诞生，只有讲雅古斯都。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因为圣经话俾我哋听，
那第五个国度出现，
第五个国度出现，
是在这个四个王出现以后，
系喺呢个四个王出现，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那么你看见有尼布加尼撒。
你看到尼布甲，
有古列，
有古列，
有亚历山大，
有亚历山大，
有雅古斯都，
啊，有雅古斯都。
现在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以上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国。
现在他就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个地上。
而家佢哋要建立呢个国度喺呢上高。
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
你可以读很多的预言，
你可以读很多预言。
他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
佢系围绕住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但是不止如此，
就不但只系咁样，
也围绕主耶稣第二次。
你都围绕住耶稣第二次嚟，
一个围绕主耶稣第二次嚟，
又围绕住耶稣第二次嚟。
那么我们要记得，有许多的事情就发生了。
我哋要记得有好多事就发生
了。比方说，
比如啊，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话俾我哋，
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就已经在门口了。
当无花果发嫩叶嘅时候，人子已经喺门口。
那个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大家都知道。
嗰个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大家都知道。
前不久主耶稣刚好救助那个无花果树，
喺前冇几耐，耶稣救助嗰个无花果
树，那个无花果树就枯干了，
嗰个无花果树就枯干。
果然一点都不错，
我觉得这个
到了主后七十年的时候，
到主后七十年之后，
以色列就正式的亡国了，
以色列就正式亡国，
一千八百多年的漂流，
一千八百几年的漂流，
稀奇，
好稀奇。
根据主耶稣的预言，
根据主耶稣嘅预言，
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
当无花果树发嫩叶的
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快站在门口
了，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就站在门口。
果然1948年，
果然1948年5月14号，
5月14号，以色列复国，
以色列复国。
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
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叶，
现在有许多树，有许多的事就发生了，
所以有很多事就发生了。
但是不是如此，
不但这样，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圣经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
圣经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
光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
不但无花果树发嫩，
还有各样的树，
就有各样的树。
这告诉我们说，
你话俾我哋听，
圣经里面有几个古国也要复兴的。
圣经里头有几个古国都要复兴。
那么好，你到圣经里面去读，
咁你读好啦，你要读圣经啦。
有哪一个国家用树来代表它呢？
边一个国家系用树嚟代替？
除了以色列之外，
除了以色列之外，
最清楚的是但以理书第四章，
最清楚就系但以理书第四章。
但以理书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巴比伦是个好大好大的树，远远都看得见。
我哋睇到第四章里头讲嘅系巴比伦系棵大树，好远好远都睇到。
结果被砍成树墩，
后来被斩成一嚿嚿树，
那就告诉我们说，
在话俾我听，
巴比伦要亡国的，
巴比伦要亡。
后来巴比伦果然亡国了，
后面巴比伦国也亡国，
但是不要忘记，
但是不要
忘记，根据但以理的预言，
根据但以理的预言，
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的，
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
结果一点都不错，
结果一点都冇。
在1991年的时候，
还要搞搞一年，
我们都亲眼看见波斯湾的战争，
我哋亲眼睇到波斯湾战争，
我们看见伊拉克就代表巴比伦在中东又抬起他们头来。
我们亲眼看到伊拉克代替了巴比伦在中东兴起，
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所以如果你读圣经，
为什么今天海山会出现呢？
为什么海山会出现呢？
但是不要忘记，
啊，我唔记得，
比海山更可怕的，
比海山更可怕的，
背后还有一个，
仲有一个，
你知道当初美国人就是很担心，
其实当初美国人就好担心，
在伊朗和伊拉克中间呢，
在伊朗同伊拉克中间，
美国宁可两害之间取其轻。
美国宁可两害取其轻，
所以他就帮助了伊拉克，
所以他就揽住伊拉克，
要压制伊朗，
来到压制伊朗。
结果没有想到，
但冇谂到，
因为这个缘故，
因此
伊拉克就反而做大了。
反而伊拉克做大，
你看见了，变成世界一个很大的军事的强国，
变成世界就一个好大的军事强国。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虽然今天伊拉克是慢慢慢慢的，好像气焰没有那么厉害了，
好似而家伊拉克嘅气焰慢慢冇咁厉害，
但中东的隐忧仍旧在那里，
但系中东的隐忧依然喺嗰度。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你读圣经，
你读圣经，
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
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
根据以赛亚书，
根据以赛亚
书，最后是谁把巴比伦消灭的呢？
边个系将巴比伦消灭的呢？
是波斯和马代，
系波斯同马代。
那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
波斯就今日嘅伊朗。
所以大家记得，
所以大家
当你读报纸的时候，
当你读报纸嘅时候，
如果你看见伊朗壮大的话，
如果你睇到伊朗壮大，
你不要觉得稀奇，
你唔好觉得稀奇，
因为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因为东道主也都在来，
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
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
是谁起来把巴比伦消灭的呢？
谁起来将巴比伦消灭的呢？
我们知道很清楚，
我们知道很清楚，
就那我们知道说伊朗他的势力会越来越强大，
我们知道伊朗的势力越来越强。
那最稀奇的，
很最稀奇，
你读报纸的时候，
当你读报纸的时候，
你有没有读到库德族人呢？
你有没有读到库德族人？
库德族人是谁呢？
库德族人是谁？
库德族人他们是在伊拉克北边在山区住的那一帮人。
库德族就是住在伊拉克北边的山族人。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库德族人就是马代人。
库德族叫马代人。
你记得当初是马代的公主嫁给一个，嫁给什么呢？马代的公主嫁给巴比伦王的。
你记不记得
马代的公主，
马代的公主还嫁给巴比伦王。
因为马代啊，都是住在山地里，
因为马代人住在山地里头。
到了伊拉克呢，一片的平原，
都到伊拉克一片平原，
所以他非常的想家，
所以他们非常的想家。
这个巴比伦王非常爱这个公主，
巴比伦王非常的爱这个公主，
所以呢，就在巴比伦就建了一个空中的花园。
所以在巴比伦在他的国外呢，建了空中
花园，很多假的山。
有好多假嘅山，
看上去真的一样，
睇落好似真一样。
那是有名的空中花园，
嗰啲系最有名嘅空中花园。
那是世界四个七大奇观里面的一个，
呢个系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哋知道，
马代的人乃是在伊拉克北边山地那里住的人。
马代系喺伊拉克山地居住嘅人。
这些人的后裔就是今天我们读报纸的库德族人。
呢啲人嘅后裔就系我哋今日读嘅库德族人。
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国家，
佢哋到今日依然冇国家。
那根据圣经。
根据圣经，
你看见这些树通通要发嫩长叶，
你看见那些树通通都要发芽，
因为将来要消灭这个巴比伦的，
因为那些还将来是
不光是马代，
不光是波斯，
你看见波斯，而且也是马代，
以前还马代，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各位弟兄，
这就是为什么，
你讲点讲，
我们说过，
我哋讲过，
在主耶稣回来以前，
在主耶稣回来之前，
你看见这些事通通要发生在一起。
你睇见呢啲事通通要发生喺埋，
这些事与圣经都有预言的，
呢事喺圣经都有预言，
很清楚，很清楚，
好清楚，好清楚。
但系呢啲预言的目的，
但呢啲预言目的
系围绕着主耶稣第二次来，
系围绕住主耶稣第二次嚟。
还有一个问题，
仲有一个问题，
以色列怎么复国的？
以色列已经复国咧？
我们知道英国有很大的贡献，
我哋知道英国有好大的贡献。
你读在以赛亚书，
你读到以赛亚书，
特别这一次我们在东区，
特别呢次我哋，
我们要讲到，
我哋要讲到，
神为咗要复兴以色列国，
神为咗要复兴以色列国，
结果他在一个，他就兴起了一个海权的强国，
结果就兴起了一个海权好强嘅，
是一个岛屿的国家，
系一个岛屿嘅国家。
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知道，只是英国来说的。
如果我哋翻转头睇，我哋知道系只系英
国。你读以赛亚的时候，
你读以赛亚，
你就知道说神老早预备好了 一个岛，一个一个世界，一个海军强权的国家。
你要知道，神老早就预备了一个海军这种强来，
那么要帮助以色列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
要帮助以色列翻翻他们的家园。
那么等到以色列站住脚的时候，
等以色列站住脚的时候，
你看见那个日不落末那个帝国的就慢慢开始衰落了。
你睇见嗰个日不没落的国家，
你还记不记得1997年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1997年的时候？
这个英国查理王子，
英国查理亲王
坐着皇家的军舰，
坐着皇家的芬兰，
离开香港海域的时候，
离开香港海域的时候，
就证明给我们看，
就证明给我们看，
不错，这个国曾经被神兴起。
没错，因为国家曾经被神
为着以色列的复国，
为着以色列复国，
也是为着神儿子第二次的回来，
也是为着神的儿子第二次来。
等到神完成他的旨意的时候，
当神完成他旨意的时候，
等到那个军舰离开，渐渐离开香港海域的时候，
等到芬兰慢慢离开香港海域的时候，
你代表说，就说阶段性来讲，神的旨意已经完成了。
就阶段性来讲，神的旨意已经完成。
在人来看，
在人来
有一个香港。在人来看有一个因果，
在人来看有个因果，
但是不要忘记，这许多事的发生，
其实好多事情的发生，
整个世界的齿轮在那里转，
整个世界的齿轮在那里转，
为着神的旨意，
为着神的旨意，
他神儿子第一次来，
神的旨意，
神的儿子第二次，
神的儿子第二次来，
不止如此，
不单单这样，
我们知道说，
我们知道，
当以色列在那里从各地回来的时候，
以色列人从各地回来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一定不让他回来。
有个地方一定不要回来。
以色列大概有350万的犹太人，
以色列大概有350万的犹太人。
在纽约，美国大概就有600万的犹太人。
在美国，纽约大概有600万。
在苏联就有350万的犹太人。
在苏联大概有350万。
他们好几年希望能够回去，能够回去，能够回去。
他们好多年希望能够回去。
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的话，
如果你读以赛亚书，
我们没有这次没有时间说。
我的历史不
行。你到了东区，我们来再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得回到东区找见。
我要。指给弟兄们看，
我指给弟兄们看，
神对北方的那个国家，就是对苏联的说，
神对于北方的国家在苏联说，
你要交出来，
你要交
出来，你不能把我的儿女扣在那里，
你不将我儿女扣在那里，
稀奇的很，
好稀奇，
一夜之间，
一夜之间，
柏林围墙倒塌了，
柏林围墙倒了，
一夜之间，
一夜之间，
莫斯科大帝国崩溃了，
莫斯科大帝国崩溃，
怎么解释这些事情？
你解释这些事情？
因为神对北方的国家说，
因为神对北方国家
交出来，
交出来，
非交出来不可。
最高出来的，
所以那一年1991那一年
是1990年，
大概平均每7分钟就有一架的飞机，74G的飞机从苏联飞到这个以色列，
大概平均7分钟就有架747从苏联莫斯科飞回以色列，
就是那一年差不多靠近100万的以色列人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
就是那年大概有100万的犹太人翻返故乡，
那些回来的科学家可以办5个最好的大学。
我翻翻嚟嘅科学家大概可以办五间科学
校。那里音乐家，那里音乐家可以成立世界最好的几个交响乐团。
佢嗰啲音乐家可以成为世界上成立世界上几个最好嘅交响。
他们都是拿着博士的，
佢哋系马代博士。
他们宁可回到自己的故乡，
佢哋宁可翻到自己嘅故乡，
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
喺自己土地上，
他们拿起扫把，
佢哋攞起扫把，
扫他们家的，扫他们家园的故土。
收回的家园那种的工作，
他们虽然没有得到最好的工作，
所以他们没得到最好的，
他们愿意回来，
他们愿意回来。
弟兄姊妹，当这些以色列要回来的时候，
当你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
虽然有人说不不，我不让你去，
所以他们说好多人不让你回来。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说只有一个办法，要么你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
咁关起啲人话咧，佢唯一嘅方法就
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以色列人可以离开莫斯科那一带，
冇一个人可以离开莫斯科。
但是你没有想到，
但你冇谂到，
当神的预言，当圣经以色列关乎以色列预言应验的时候，
当神的预言应验嘅时候，
我今天没有时间指给大家看，
我根本冇时间指俾。
等到我们一同来看这个以关乎以色列预言的时候，
当你嚟睇关乎以色列，
我会指给弟兄们看，
我指俾你睇，
神的话是何等的准确，
神嘅话系几咁准。
所以弟兄姊妹，
说白了，
现在你明白吗？
你看你明白
为什么莫斯科大帝国被兴起？
应该莫斯科大帝国被兴起，
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无神的国家，
这样的无神的国家，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崩溃了呢？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崩溃呢？
你告诉我你怎么解释？
你话俾我听。
你如果懂得政治，
如果你懂得政治，
你如果明白这整个世界大事，
如果你明白呢个世界大事，
你怎么解释呢？
你点解释呢？
感谢主，
感谢主。
英国是怎样神兴起？
英国是神点兴起的，
我们叫莫斯科大帝国也神怎样叫他衰落的，
我们都看到莫斯科神是怎样叫他衰落的。
等到人要扣住他的百姓的时候，
当人要扣住神的百姓的时候，
神说让我的百姓去，
让我的神，我的百姓。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百姓，
我为什么讲这些呢？
因为讲这些，
我就是特别强调一点。
但我有一颗特别强调，
因为我可以读许许多多的语言，
我们可以读很多很多很多。
所有的语言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
但所有语言都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
因为神的旨意是在他儿子身上，
因为神的旨意是他儿子身上。
他的第一次来，
他第一次来，
第二次来，
他第二次来，
乃是成就他我全辈的救恩。
就是要完整咁佢嘅神。
我们为什么尊主耶稣第二次来？
因为我们话耶稣基督
因为今天感谢主，
因为今日感谢
我们的灵魂得救，
我哋嘅灵魂得救。
但是外面的人就说毁坏一天，
但我哋外表依然毁坏。
我们还会老，
我哋依然，
我们还会死，
我哋会永
生。有一天我们的脖子也像火鸡的脖子，
有一日我哋嘅颈好似火鸡颈一样。
至少有一天这一天要来到，
迟早会来到。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乃是等候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
我哋乃系喺度等候有日主耶稣，
我们的身体能够被赎，
我哋身体会被赎。
所以弟兄姊妹，
我哋
不光我们的灵魂得救，
不但我灵魂得救，
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
我哋嘅身体亦都得到。
到了那一天，
到嗰日，
你看见吗？
你睇住
那个主所给我们的救恩，乃是一个完整的救恩。
主俾我哋救恩，一个系个完整嘅救恩。
所以请我们记得，
所以请我哋记得，
有第一次来，
有第一次嚟，
有第二次，
有第二次嚟。
神的工作有他的时间表的。
神的工作有个时间表，
他把所有关乎属灵的放在他第一次来，
他将所有属灵的摆在第一次来，
关于其他的他放在第二次来，
其他的摆在第二次来。
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举一个很简单，
比方说吧，
比如说
我们知道今天最难的问题是空气污染的问题，
今天最麻烦就是最难的问题，
没一个人能解决这个问题，
没人能够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你读以赛亚书第三十章，
你读以赛亚书第三十章，
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再来临的时候，
月光要像太阳的光一样，
月光又好像太阳的光一样，
太阳的光要比现在大亮七倍，
太阳光要比现在光亮七倍。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
咁人系咩咧？
在主耶稣回来以前，
喺主耶稣翻嚟之前，
世界的空气的污染越来越黑暗，越严重。
世界嘅空气越嚟越黑暗，越
因为圣灵要借着这个来提醒我们，
因为圣灵要借着六月来提醒。
空气的污染就证明我们整个人都是被罪污染的。
空气的污染就证明我哋整个人系被罪污染。
这个世界道德是越来越往下走的，
呢个世界道德系越嚟越向下。
没有人能拯救他，
冇人可以。
只有主耶稣是救，
只有主耶稣系救恩。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就是物质来说，
在嘛，
我们的空气污染只会也越来越严重，
我哋嘅空气污染系越嚟越严重。
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主耶稣翻嚟嘅时候，
月光要像日光一样。
与光有，
那么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有第五个国度。
但以理书话我听有第五个国。
那么讲到前面四个国度啊，
还
要清理我们的空气，
还要清理我们的空气。
第一个把空气清理了，
将空气清理了。
现在月光像太阳光一样，
你看月光好像太阳光一样。
现在今天的太阳光到了那个时候要七倍，
你看这太阳光多少有七倍那么光。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主耶稣第二次回来，
主耶稣第二次回来，
他要解决贫穷的问题，
他要解决贫穷的问题，
他要解决社会的问题，
他要解决社会，
他要解决许许多多的问题，
他要解决好多好多。
因为他要用铁杖来灌下，
因为他用铁
那个时候公义要完全得到伸张，
而且公义要得到伸张。
到了那个时候，
走过去，
你看见狮子和绵羊能住在一起，
你会发现狮子同绵羊住在一起。
小朋友能够把手按在毒蛇的口上，
小朋友可以将佢手按喺毒蛇的口里头，
那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关系在主耶稣
那个国度、那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
关系的国度、那个世界就系咁样。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现在你看见
吗？你看唔睇到咧？
这是主耶稣第二次来，
呢就主耶稣第二次来。
所以让我们记得，
所以请我哋记得，
如果主耶稣有他的时间表，
如果主耶稣基督有佢
嘅，我们也有我们的时间表，
我哋都有我哋嘅时间表。
我们当然要注意，我们当然要关怀这个社会。
我哋都有注意，我哋要关
怀。有许多贫穷，有许多各种的情形，
有好多贫穷，有好多情形，
但是不要忘记，
反正唔好记得。
最严重的人根本就是最严重的污染体，
最严重人就是一个污染体。
所以主耶稣来一次是解决属灵的问题，
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解决
我们也是
的问题。
今天我们唯一的使命就是把福音传给万民听。
今天我们唯一的使命就是将福音传给万民听。
看见吗？这是最最紧要最紧迫的一个使命，
这才是最紧要最紧迫的事。
感谢主，
你看见
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
当主耶稣再现来的时候，
你看见我们的主能够解决其他的问题，
我们的主能够解决其他的问题。
但到那个时候，
他都过
他是犹大的师傅，
他是犹大的弟子，
他是威严的弥赛亚，
他是威严的弥赛亚，
他是万王之王，
他是万王之王，
是万主之主，
他是万主之主，
万膝都要跪拜，
万都要跪拜，
万口都要称颂他是，
万口都要称颂他。
不光是教会的人在称赞他，
不但是教会人，
不光是蒙恩的人，
不但是蒙恩的人，
请我们记得，
请我们记得，
所有的人不管信和不信，
所有人不但归你信，
到那一天都要承认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都怪都有整块满王之王满主之主，
今天只有在教会里面人看见这个，
根本既然搞不了太多的人，
只有在教会里面，教会是基督的元首，
既然搞不了太多基督还元首。
但等到主回来的时候，
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过时候，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全世界都要看见他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全世界都要看到他是万王之王万国万主，
这是他第二次回来，
这两个第一次回来，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许多预言，
好多预言
就围绕在。这个教理上，
就围绕喺呢个教理上高。
好，最后让我这样说。
咁最后想等我咁讲，
圣经太多预言了，
圣经太多预言了，
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去看它，
我哋唔可能一个个去睇。
但是我愿意给弟兄姊妹很深的印象，
但我哋可以睇，诶，大家睇下神嘅点。
关于主耶稣第一次的来，
关于主耶稣第一次嘅嚟，
世界的大事。
世界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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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的情形，
以色列的情形，
大概来说，
大概来讲，
那个许多的预言呢，都在但以理书里，
都在但以理书里头，
别的也有，
其他都有，
但是非常有意思，
啊，非常有意思，
你看见吗？围绕着第一个焦点。
你可以买有第一个经，
但以理书是一本很重要的根据，
但以理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
因为这本书里面给你看见世界的大事。
那么你回去看见了，没得看到三家大
事。神怎样从地中海兴起了四个大的帝国？
神怎样在地中海兴盛了四个大帝国？
然后以色列人怎样被掳？
然后以色列人怎么被掳？
然后主耶稣什么时候要来？
然后主耶稣还灭掉以来，
因为等到以色列被掳的时候，
就要等以色列被掳，
有一天他们要把圣城盖起来。
有人他们用圣城起来，
那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非常重要。
从那天算起，
从那天开
始，你大概知道弥赛亚什么时候要，
你大概知道弥赛亚灭掉来。
是但以理书告诉我，
这个但以理书说，
所以是但以理的预言，
这个但以理的预言。
所以但以理预言很明显的是围绕在第一个焦点上。
所以但以理书所讲的是围绕在第一个。
这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一定是圣经里头。
我们的主耶稣讲预言的时候，
我们主耶稣讲预言，
他也提到但以理书，
他都提到但以理书。
但是不止如此，
这不但是很
重要。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回第二次回来那有关的预言，
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有关的预言，
有一本书。那本书就是启示录，
我不去讲启示录。
所以弟兄姊妹，
这等于什
么？两个焦点，
两个重点。
主耶稣第一次来，
就是第一次来；
但以理书，
但以理书。
主耶稣第二次来，
就是第一次来；
启示录，
启示录。
一本在新约，
一本在圣约；
一本在旧约，
一本在旧约。
但以理是给你看见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的那些预言。
但以理书还给你看到主耶稣第一次来之前的预言。
而这个。启示录呢，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许多的预言。
一开始的话，给我们看到主耶稣第一次来之前的预言。
所以弟兄姊妹，
是的，
我巴不得我们能够在这里很清楚的把它看得很清楚。
我巴不得将件事好清楚咁同你讲。
啊，现在非常有意思，
咁而家非常有意思。
是什么东西把这两个连在一起？
系乜嘢将呢两件事连埋一齐呢？
你记不记得？
我记唔记得？
在但以理书是第九章，
喺但以理书第九章
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
有个好重要。
因为以色列人呢，根据神的旨意要被掳七十年。
因为根据他预言讲，以色列人要被掳七十年。
等到七十年期满的时候，
到七十年期满的时候，
但以理知道。
大一人
的旨意要满，要开，要成就了。
神的旨意要成就，
但他年纪已经太大了，
但他年纪已经太大了。
他大概已经九十几岁，
他大概已经九十几岁了。
所以他知道他不可能再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他知道他不能够再回到耶路撒冷。
那是年轻人的事，
那是年轻人的事。
可是他的负担没有减少，
但是负担没减少，
他仍旧每天三次对着耶路撒冷祷告。
他又每天三次对着耶路撒冷祈祷。
他读圣经，
他读圣经，
他知道神的旨意要成就，
他知道神的旨意要成就。
现在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回到他们。
现在还要将以色列带回他的故乡，
他就有一个祷告，
所以他有个祈祷。
那个祷告，
个祈祷
是个痛哭流泪的祷告，
是个痛哭流泪的祈祷。
那个祷告是惨难的祷告，
那个祷告是惨痛的。
他没有说他们犯了罪，
他没说他们犯了罪，
他说我们犯了罪，
是吧？我们犯了罪，
不错，
不错，
是以色列人的先祖犯罪，
是以色列人的先祖犯罪，
所以才有今天的光景，
所以才有今天的光景。
但但是说我们得罪了你，
但是但是你说我们得罪
了你，所以经过了那个生产苦难的祷告，
所以经过了生产苦难的痛苦，
等到但以理起来的时候，
等到但以理兴起的时候，
他看见了异象，
他看见了异象，
不是七十年。
不是七十年，
不是七十乘一年，不是，
不是七十乘一年，
现在是七十乘七，
一个七十乘七。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个七十七年，圣经只是告诉我们七。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七十七年，圣经只讲七。
但是因为但以理他在看见那个异象以前，他读了七十年。
但是但以理看到个异象之前，他读了七十年。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推断，
所以我们刚好也推断，
后面的七十个七呢，应该是七十个七年。
后面讲七十个七呢，是可以讲七十七年。
感谢主，
感谢主，
弟兄姊妹。
弟兄，
如果你仔细这样读圣经的话，
如果你咁仔细读圣经，
哦，原来是从主耶从这个圣城重建开始，
原来是从圣城重建开始，
一直到世界末了，
一直到世界末了，
有七十个七，
有七十个七，
但是很有意思。
啊，非常有意思。
到了弥赛亚被剪除，受膏者被剪除，
都到弥赛亚。受膏者被剪除，
那就指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在讲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
这个中间经过多少年呢？
这个中间经过几多年呢？
经过六十九个七，
经过六十九个七，
四百八十三年，
四百八十三。
这个对不对呢？
啱唔啱呢？
很简单呢，
好简单。
你到历史上去找啊，
你有历史书。
哪一年？哪一年以色列人把圣殿重建的？
边年以色列将圣殿重建？
主耶稣什么时候钉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边年？
牛顿做这个工作，
牛顿做这个工作，
牛顿他就把他的结果就写成一篇论文，
牛顿将这个结果写成一篇论文。
所以如果你今天到 Princeton 去的话，你还可以找到这本书。
如果你今天到 Princeton 去，你依然可以找到这本书。
他读了西洋史，告诉我们说，
他读了西洋史，
一点都不错，
一点都没错。
果然，
果然，
圣经给我们，果然根据圣经的预言，
果然根据圣经的预言，
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为我们钉在十字架？
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为我们钉十字架？
从以色列人圣城重建。开始
从以色列圣殿重建开始，
经过六十九个七年，
经过六十九个七年，
主耶稣就来了，
主耶稣就来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稀奇不稀奇？
稀奇不稀奇？
这是圣经的预言，
这是圣经的预言。
但是不止如此，
但不单止，
还有一个七年，
就是个七年。
那个七年呢？
跟我七年，
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
我没仔细读过啊。
那个和主耶稣第二次来会发生关系。
你同主耶稣第二次来发生关系。
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讲到一七七年，讲一七之半。
所以讲一七七年讲到一半，
七之半就是三又二分之一，
七嘅一半就三又二分之一，
就是一七二七和半七，
所以一七一七半七。
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
你读到启示录，
你就清楚，在我们主回来之前，
你要听从那个主耶稣，
你看见有一七之半，
有一七之半，
然后呢，但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翰呢，就根据但以理书。
所以我们知道约翰根据但以理书，
给我们看见说基督怎样出现，
给我们看到基督怎出现。
然后不止如此，
不单止，
你看见说但以理书那个不是第七章有四只兽吗？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四章没有，第七章没有四。
你们读圣经，你们知道有几只头啊？上面有几个头？你算算看。
你读圣经，约翰有几只头呢？
刚好七个头，
刚好七个头。
所以等到约翰看见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也是七个头。
所以当约翰看见有个兽从海上出来，也就有七个头。
所以将来基督的国乃是那个四个大的帝国的一个集大成。七是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
还到主耶稣再来的七。
那么弟兄姊妹，
咁等于
那个最后的一个七，
最后个七，
也就是人类最后的七，
也就是人类最后的七，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的末日。
但是我所讲的世界末日，
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都在意里书的话，
如果你读大理书，
你容易明白那六十九个七，
你明白个六十九个七，
主耶稣第一次回来的情形，
主耶稣第一次翻来的情形。
但是讲到最后的时候，
但到了最后的时候，
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一点，
但以理书给我们来表演。
但是现在，
大以
理是约翰老约翰得的启示。
在老约翰到处开始
给我们一个显微镜，
给我们一个显微镜，
让我们能看见那个最后七年所发生的事，
给我们看到最后七年所发生的事。
所以弟兄姊妹，
说白了，
现在你明白吗？
你能明白呢？
我们讲到教会的，我们讲到世界的末日的时候，
我们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
你不能够不讲到前面六十九个七，
你不可以不讲前面六十九个七，
一 因为那是预备，
因为那是预
备，它后面是连在一起的，
在后面有连贯
性。你不能为了好奇只读那么一点点，
你不可以只为了好奇才读一点。
所以现在很清楚，
所以都很清楚，
两个焦点，
两个焦点，
主耶稣第一次来，
主耶稣第一次来，
主耶稣第二次，
主耶稣第二次来，
但以理书，
但以理书，
还有呢，就是启示录，
重要在启示录。
但是我要告诉弟
兄们，
还有一本书，
重要文献，
这本书啊。不知不觉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放在一起，
不知不觉之中将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放在一起，
而且给我们一个解释，
而且给我们一个解释，
特别是关于世界末日的解释，
特别是关于世界末日的解释，
关于这个世界末日，
关于这个世界末日，
圣灵有一个解释，
圣灵有一个解释
是要我们注意的，
要我们注意，
是我们常常忽略，
是我们时时都忽略。
那这本书是什么书呢？
那这本书是什么书呢？
就是旧约的约珥书。
在高约的以阿书，
那这是我们这一次的重点。
你来我来讲的重点，
我们要以约珥书做出发点。
我已经有约以西的做重点。
我们要提到但以理书，
我的抬头大
以也会提到启示录，
也抬头启示录。
但是不要忘记，
但我们知道
但以理书是讲六十九个七，
但以理书是讲六十九个七，
而启示录是讲最后一个七，
启示录讲最后一个七。
但是现在呢，
但现在
约约珥书
有一些
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就那两个在哪一块，
给我们一幅图画，
给我们一幅画。
约珥是个诗人，
约珥还有诗人，
所以约珥记是一首诗，
约珥还有诗，
约珥也是个艺术家，
约珥还有那些，
所以约珥也是画，
所以约珥一个幅画。
约珥就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有一些还诗中有画，画中有
借着诗，借着画，
一个诗，一个画，
把但以理书跟启示录放在一起，
相当于雷系统。
然后把圣灵的解释给我们，
然后将圣灵解释给我们听。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当然，你读约珥书的时候，
你读有一些
没有像启示录那样点点滴滴，
没有像启示录那样点点滴滴。
但这次我们时间很有限，
但你给我时间的话，
如果我要和大家来读圣经启示录点点滴滴的话，
我会同你读启示录点点滴滴。
那我想我最少需要在这住三个月才行。
咁我对，
而且天天和大家来看点点滴滴，
日日都要同大家睇点点。
神的话太丰富了，
对，神的话太丰富。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得着大概的概念？
但我哋为咗得到大概概念，
所以呢，我们要从约珥书做。出发的，
所以我也同意有一些，
因为是约珥书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的，
因为有一些将这两幅画在埋起。
然后最后我们要问，
然后最后我们
我们讲的末日，
我们讲的末日
是不是指着从此以后我们都要逃啊？
还是我们就要逃呢？
你们已经无处可逃，已经逃到这个地方来了。
你们已经无处可逃，
已经到了世界的地极，还要往什么地方走啊？
已经到了世界的地极，总走。
全世界打起来，根本不关纽西兰的事。
全世界打起来，根本不关纽西兰的事。
所以你已经到了世外的桃源，还逃什么呢？
你已经到了世外桃源，你总。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末日，讲末日呢？
因为我们总要讲末日。
弟兄姊妹，
弟兄姊
妹，末日不是叫我们害怕，
末日不是叫我们害怕。
不，末日叫我们等候我们新郎回来。
末日是叫我们等候新娘回来。
我们懂得末日，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分钟每一秒钟活着。
我们知道末日，为什么我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活着？
我们是有希望、有盼望的一般人。
我们是有盼望。
我们是有明天的一般人。
我们是有明天的一般人。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这一次追求的架构。
这个就是我们也是有追求的架构。
我们要从约珥书出发，
我们从约珥书，
然后我们看见末日要发生的一些事，
然后我们会发看到末日发生的。
当然，一些的细节我们需要。到启示录里面，
当然的细节我哋要同启示录里头。
然后这样呢，圣灵就能给我们编织一幅非常清楚的图画。
咁样圣灵就同我哋编出一幅非常完美嘅。
那这个对我们属灵有很大很大帮助。
主祝福佢哋
先。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大家能够告诉大家。
但我亦都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大家告诉。
我们一点没有希望的人很多很多。
我一啲冇希望好多好多嘅人。
我们真的盼望能遇见一些爱慕主话语的。
我哋真系能够盼望遇到一啲爱慕主话，
所以就是我们不需要许多的广告，
所以我哋唔需要好多广告。
如果圣灵真的在这里说话的话，
如果圣灵真的喺度说话嘅话，
是巴不得我们能让那些爱主，让许有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知道。
我哋巴不得另外啲弟兄姊妹知道。
尤其在这里，大家有许多的时间，
特别喺呢度，我哋有好多嘅时间，
我们可以在这一同有一些的追求，
我哋可以喺呢度一同追求。
我们用这一短短的时间，
我哋用短短嘅时间，
让我们对神的话、对预言能有一番的认识。
当我哋对神的话、神的预言有啲认识，
所以我想，今天早晨我们就停。